会啊，真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啊，过去的这个周末啊，这个地方下了很大的雨，有很多人家啊都进水啊，我们就我知道一些人家里有进水的，好，我就把他名字念一下啊，我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住在那个有一个住在冈萨勒斯那个王楚格姐妹啊，他们家啊可能进水，然后很多住在 Dennis Spring 的啊刘正仁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那个 Mike Foster 弟兄，还有一些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们 Alice 黄跟Sophia Elliot 啊，他们家有淹水，然后在Baton Rouge 的。在 Central 的那个，我今天早上听说何弟兄啊，那位每次到我们到外面啊那个打扫庭院的何弟兄，他们家也淹水。然后其他在班路家的谢金美家啊，他已经啊在啊还不晓得有淹水，好，有可能淹水。啊，完事 ，OK， 好，现在还不晓得啊，周旭跟梅文文家淹水。曹继芳跟林素英家淹水，还有那个吴玉芳啊，她的公婆啊，她家，还有张燕姐妹家，还有Paul 那个富啊 ，Paul 富啊家也可能淹水，所以加起来有大概十来家啊，加说不定还有别人我不知道的，好不好？我们就现在有段时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让一切事情发生，你都有你的美意我们不知道。我们为过去的这个周末下那么大的雨，很多人家遭到损失，很多人家淹水我们就为这些家庭可能是成百上千的家庭，我们都献上祷告求主就在这时候帮助他们也是让他们借这个机会能更与主亲近。我们教会中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十来家有家里有困难的主啊，你就像刚才胡泽弟兄祷告的一样甚至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也帮助他们在做之后的收拾的工作让我们每次在每件事上我们都想到虽然有一些困难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有你主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你必定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就有信心继续的仰望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为这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名字每一家你就在时候就在这时候你保守他们的心，安慰他们，也坚固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将祷告感谢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刚才讲过了这个周末有很多下大雨然后昨天呢有些人在网上或者是有些人寄过一些照片你看那个路上有些家里淹水也有人家里停电的像是那个刘昭元跟那个胡红他们都快要离开我们了结果在临走之前他们家里还停电我们教会我们刚刚也看到进来那个前面 parking lot 有点淹水，不过还好感谢神我们房子里没有淹水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还能在一起聚会来敬拜神感谢主最近呢贝城好像是多事之秋又有天灾又有人祸那这些事情呢也让我们怎么样有警醒的心知道呢我们眼前的平安不能永存的而唯有呢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可以在呢任何情况之下都有心中都有平安此外呢在这些灾祸来临的时候也是一个我们向那些受灾的人来表示基督的爱的机会所以我们刚才念了一些人的名字你若是知道其他们或者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 或是邻居啊家里有淹水，你就可以啊试着来关心他们啊，向他们提供帮助。像神呢也允许一些啊灾祸在我们周围发生，那我们呢就可以有利用这些机会啊向人呢来显示神的爱。啊，昨天呢我在看电视啊 Channel 9，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有一个车子啊叫 Tiger Ben 啊就陷在水里几乎要沉下去了，结果呢有个船有几个年轻人跑过去啊花了很大力量，还有一个年轻人跳到水里去啊把车子打开，让那个里头的一个女子把她救出来。然后那个女子救出来以后，她说她的狗还在里头，所以呢那位年轻人呢又跑去啊把那个狗也救出来了，所以呢他们都得到平安。就我看看那个新闻呢，看看那个人呢觉得有点面熟，原来这个英雄啊不是别人啊，就是呢哦今天陈丽梅姐夫不在我们当中，就是陈丽梅跟李宗宝啊他们夫妇的孩子 David Fong 啊，他们以前小时候我们看他 David 出生的啊，后来长大他是，那昨天我们就跟陈丽梅打电话，那他告诉我们他们昨天早上听到啊就是这一区有人家里啊被水困到了啊，他们就啊他们这个兄应该三个孩子吧啊，就是Michael Fong 跟那个 Mary 跟 David 这三个人啊都跑出去啊，就到处到各地方去看有没有什么帮助的。我就想到呢，像他们这样愿意帮助别人这个心意呢，就正是一个爱人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这个我们教会有关系的一个家庭，他们愿意在这方面付出啊。David 现在他的那个影片好像已经在变成全国都在放啊，说不定到了全世界都可以在放啊。我们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神。啊，现在我们呢还是要回到啊圣经啊，我们回到约翰福音。那上个主日呢，我们讲到啊，在那天有天晚上啊，尼哥底母跟耶稣有个谈话。那在耶稣呢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啊，来讲解了重生得救的道理以后，啊，尼哥底母这位是犹太教的老师，他仍是不明白。那这里他又问耶稣说：“怎能有这事呢？”那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那就是呢，人呢啊，就是呢，他们呢是靠血统，啊，得救，也是靠行律法得救。但是呢，现在呢，耶稣呢提出一个崭新的观念，就是呢，人不再靠血统，也不再靠行为，乃是要靠重生才能得以进入天国。这个观念对于尼哥底母当时他不能明白。其实呢，就是在今天啊，对于今天的一般世人而言，这个观念呢也很难被人接受。那上个主日我也曾经说过，一个人能够重生啊，这是100%是圣灵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世人呢不能靠做好事而重生自己，只有上帝能够重生我们。那我们也讲到啊，在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像风一般的啊，不可捉摸，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但是呢，我们虽然不能掌控圣灵的工作，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责任啊。这个责任呢就是啊，相信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如此的相信啊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察觉哦，原来呢是圣灵的带领啊，使我们能够相信，而且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说呢，神的重生啊及人的相信啊是同时发生的。从人的角度看来啊，相信基督是我们所做的一个决定，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呢这也是圣灵啊在我们幕后工作的结果。而且呢，不但是啊是 信主得救这件事呢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需要每天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一般信徒在信主之后呢，很容易犯两类的错误啊。第一类的错误呢，就是呢他以为信了主耶稣以后就万事 OK 了，进天堂的门票已经有了，现在呢就可以啊继续像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啊过一个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生活。那这一类的人呢，似乎完全藐视圣灵在他心中的工作。他不知道信主不只是在理智上头脑上啊信耶稣是基督，也要在生活上在心态上把基督当作生命的主人。愿意啊，而且呢愿意知道如何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那若是没有这样观念的人呢，他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呢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不愿意顺服，所以呢他们的人生观以及他们的外在的表现会长期的啊一直的与没有信主的人呢完全没有分别。那这就是一个一般信徒可能犯的第一类的错误。那第二类的信徒呢所犯的错误呢看起来比第一类的好，这类的基督徒你会看到他在表面上有很大的变化，他们花在教会的时间啊比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多了很多，他们很热心的参与聚会啊，也侍奉，也照顾别人，也邀请人来教会聚会。但是呢他们的错误呢是把这些教会的活动看成呢与生活中其他的活动一样，是要靠自己，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切的安排。他们呢这样做了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哇很了不起啊，觉得呢自己会比别人好啊。他们呢越来呢会越来感到自己很得意，他们就很少看到呢自己心中的骄傲及自满。那这一类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的信徒呢，他们的错误比较难以察觉，因为呢在外表上他们是很好的信徒，但是神呢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除非一个信徒的在内心中呢与主耶稣亲近，时常呢借着读神的话来反省自己，否则呢他真是会看不清楚他自己的本相。另外一方面呢，信徒也应该来借着祷告来不断的与神亲近，来寻求神的带领。唯有如此的不断的与耶稣基督亲近这位信徒呢才会把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恩典之上，而不是在建立在自己的作为之上。那这样的话呢，他做个基督徒的时候就不会骄傲，也不会自满，而且呢他对于圣灵在他心中的工作呢会更加的敏感，那他的生命就会一天一天的更新他继续有从主来的丰盛。所以我们讲到这可能的信徒的可能犯的两种错误希望呢我们都能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好，我们再看下面在这个第九节以后这是尼哥底母呢在第九节是最后一次的说话，在那以后呢我就再看不到尼哥底母的出现之后的经文呢就好像是一段独白独白就是一个人讲话。那再看其中的内容呢，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比较明显的是耶稣在讲话，而从第十六节开始呢可能是作者约翰自己说的话。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分辨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书中，我们不容易分辨一段经文究竟是耶稣讲的话呢还是作者自己讲的话。但是呢不管是谁讲的话这并不是绝对重要，因为呢即使今天的经文中有些地方是出自于作者自己作者就是约翰出自于作者约翰自己，但呢他也是被圣灵感动而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圣经中的话 无论是耶稣所说的啊，或者圣经作者所说的啊，都有从上帝而来的权威啊，都值得我们完全的信服。我们知道有些圣经，你看新约圣经福音书会有什么红字啊，就是把耶稣写的话呢用红字表示出来，表示特别重要。其实就照我刚刚所说的啊，圣经中啊每一句话啊都是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啊，都是同样的重要，都也都值得我们完全的信服。好，我们看在第十一节，这耶稣呢是责备尼哥底母不接受他所讲的道理，因为呢在前面尼哥底母说怎么可能有这回事呢。那尼哥底母他如此的说，可能表示呢他听不懂耶稣的讲解。但是从耶稣在这个在第十一节的回答，我们可以得知啊，尼哥底母啊不是不懂，而是呢他无法相信啊耶稣所说的内容。那耶稣告诉他人要被圣灵重生的道理，他呢无法接受，他还是有他犹太人啊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刚刚讲过，所以他无法接受。所以呢耶稣就在第二十节对他说，连如此在地上发生有关人重生的道理你都不能接受相信啊，等一下呢我要讲到一个天上的事啊，就是呢有一位道成肉身从天而降世的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来要将来要死在十字架上，使相信他的人能得到永生，这样的有关天上的事你就更不可能接受了。我们看到啊，耶稣在跟尼哥底母啊传道时候有相当的难度。我们当中啊的基督徒，我们当中也有些基督徒一定也能体会到啊耶稣当年的困难，因为呢你在过去可能也有类似的经验啊。当你向你的朋友啊讲这是世界上有一个神啊，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你迷信。当你跟他讲说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他会奇怪，这么一个2000年以前来到世上的人跟他有什么关系。那你跟这位朋友讲啊，他有罪需要悔改的时候，他可能会以为你在骂他有罪。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讲基督信仰的时候，的确是会有困难，会遭到人的拒绝。但是呢我们也不必丧气，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连主耶稣啊都不能立刻使尼哥底母相信，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不必气馁，知道呢是圣灵啊，当圣灵改变人心的时候啊，我们的朋友就会相信。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呢把这个福音呢正确的讲出来。我们就首先要有一个愿意被圣灵使用的心，愿意成为福音的导管。那在与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把福音讲得完全啊，讲得清楚。当我们跟人传福音，有时候有人相信的时候，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为圣灵在他心中所做的工作来赞美神。因为我们知道人悔改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说服力，我们的口才多好，而是呢是圣灵的感动使他们相信。所以他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所以传正确的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人是否信主啊，却是圣灵的事。我们尽管传，但呢我们不用为结果而患得患失。那在接下来的几节当中啊，从13节开始，那耶稣呢是用一个旧约的故事来说明相信得救的道理。首先呢在第13节他提到一个名称叫做人子，他说人子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而且呢后来又升过天。那人子是什么呢啊，新约圣经中的人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耶稣的自称，他自己称自己为人子。那为什么他自己称自己为人子呢？ 他其中的原因呢，就是他要强调他是个人，但是在后面第十六节又说他是神的什么独生子，又是神子。所以呢，在这段经文中呢，耶稣是在说他自己是一个人，但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神降世为人。他是人，所以呢，他具有人的一些人性，像是喜怒哀乐啊等等人性，但他也是神，所以呢，他具有神的无所不在的神性。因此呢，在这里说，他虽然人在地上，但是呢，就他的神性而言呢，他却仍旧是在天上。我这样讲，你们可能觉得不是很明白。真是呢，我们有时候呢很难体会这个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啊是怎么样的来同时存在。因为呢，从古至今，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才具有这样的特性。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榜样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神人二性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只能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宣告，宣告什么呢？耶稣基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我们相信这句话，你们可能以前也听过，耶稣基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但是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基督要具有神人二性呢？为什么他既然是神，他就不继续的保持他神的身份就可以了呢？我想呢，至少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上帝爱人，他愿意救赎所有罪的人，但是人的罪需要一个赎价来代替人接受罪的惩罚。但世人呢都犯了罪，所以呢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成为别人的代赎，只有基督，他是降世为人的，而且他本身无罪，他才能作为代罪的赎价。这是为什么基督要具有神人二性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神爱人。第二呢，神愿意将他的计划及旨意告诉人。在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以前，在旧约时代，神曾经差遣了先知，像是摩西，像是以利亚等人，差遣他们来到世上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但是先知毕竟是人，他们所能传达的信息也有限，所以呢，在适当时候，上帝就差遣了耶稣基督以人的样式来到世间。圣经说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也说呢，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将看不见的父神来表明出来。我们看到在2000年以前，耶稣像一个普通人的一样一般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然后呢他在世上传道3年。在传道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跟他做的事，甚至他整个人来向世人传达上帝的信息，使得人对于神的认识大大的增加。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基督要具有神人二性的第二个原因，这原因是为了要人认识神。除了这两个原因，可能还有别的，比如说耶稣在世时候他有具有赦罪的权柄，若是他没有人性的话呢，他就对不起，若是他没有神性的话呢，他就不能赦免人的罪所以为了这个原因耶稣基督也要具有神跟人的两个性格。那么既然耶稣呢具有神人二性他呢对于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他就会比较其他人有更深的了解。那在我们看到在第14节，耶稣引用了旧约中一个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例子，来说明世人要怎么样经过他来得救。 啊，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啊，这故事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1章。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漂流了40年之久。那这是在这40年刚开始的时候，神呢曾经要他们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啊，从旷野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但在那时候啊，以色列人没有信心，他们觉得敌人太强了，他们就不敢进去。所以上帝看你们既然没有信心，那你就不要进去了，就让他们在旷野到处漂流。只等到40年过去，那些当初说没有信心的人，他们都在旷野死去以后，神呢才让他们的下一代啊继续的重新开始往迦南地啊走去。可是这段去的路上蛮难走的，啊，路上呢有很多到处要经过地方，很多毒蛇在那里，所以他们要小心，特别要小心，他们走得很辛苦。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以色列人又开始向神、向摩西抱怨，说呢，当初他们若是留在埃及啊，就不会受那么大的苦了啊。那当以色列人这样抱怨的时候，神呢就让那个地方的毒蛇出来咬他们，一下呢咬死了很多人。那以色列人看到，哇，不得了，看到他们自己因为抱怨而犯罪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呢他们就向摩西啊，向神忏悔，求神赦罪，并且呢拯救他们脱离毒蛇所带来的死亡。于是呢摩西呢就为这些人向神代求，神就叫摩西用青铜啊做了一个像蛇的标记啊，挂在一个杆子上，那让众人呢都可以看见，若有人被蛇咬了啊，本来要死的，但是呢只要抬头啊看看这个蛇的标记，就得到了医治啊，就活得过来。我们现在看这个故事啊，就觉得啊，这些故事哇，这很神奇。我们可能不会把这个故事呢与耶稣后来啊钉十字架的事情呢连在一起，但是耶稣不同，他呢能够指出来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呢，其实是预表他自己将来呢要像那个铜蛇一样也被人啊举起来。那按照圣经创世纪，我们知道创世纪在第3章他所讲的蛇呢是一个被咒诅的动物，那耶稣基督说呢他自己也要被 举起来成为一个受咒诅的标志，受咒诅的记号。但是呢他不仅是成为一个受咒诅的记号，他也将成为一个让人得救的方式，因他被咒诅而使人得救。那人如何得救呢？在那个旷野中的时候，以色列人是要抬头看啊，看那个铜蛇挂在那里，铜蛇看那个铜蛇的人就得救。那这就预表了后来在新约的时代，世人要借着信啊，借着信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被举起来的耶稣基督来得救啊。这就是耶稣把旧约时代的一个故事跟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连在一起。下面呢在16节开始，我们刚才说过这可能是作者约翰自己的话。那约翰呢是根据耶稣向尼哥底母说的话，把我们基督教的福音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语来说明。那这节经文3章16节，约翰福音书的3章16节，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在这节经文中呢，首先我们看到上帝他爱世人，他愿意拯救世人动机呢是因着他的爱。这个爱呢与我们男女之间 这个为了满足自己情欲的爱不同。这个爱呢，与我们有朋友之间互相帮助的那个友情也不同。这个爱是上帝的爱，乃是超过所有人间的爱。那有人把这个神的爱啊称之为无私的爱。当人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呢原来可以任凭他们灭亡，因为呢上帝喜欢公义，厌恶罪。但是呢因为上帝有爱，他呢怜悯有罪的人，他就愿意救赎他们。而且他爱的对象不是像在旧约时代一样只限于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神是爱事实上所有的人，所以说神爱世人，爱世上所有的人，无论是种族，无论是出身，无论是地位，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对象。啊，你会想神怎么可以爱那么多人呢？我们知道神有无限的能力，所以呢，他能爱所有的人。那一个爱通常要付上代价的，啊，神爱世人。这个爱更是如此，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但是为了解决人的罪，他自己呢要付上代价，而且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所以也有人说，像这里所说的，神的爱是牺牲的爱，神所付上的代价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人，而是呢找他的独生儿子来作为代价，这可真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刚才说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是以自己的生命代替了人受了罪的刑罚，使得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使人能得到永远的生命。啊，但是问题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永生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永生呢？啊，在十六节后面说。叫一切信他的，就是说呢，只有信他，也就是只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得救。啊，那这个信呢，啊，不只是啊，在一个理智上，在知识上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超过理智，啊，超过头脑的知识。这个信呢，更包括了啊，要信靠顺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来掌管，所以这里的信内含了交托的意思。一个人要如此放弃啊，原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主权啊，的确也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人最初啊，他犯罪就是因为想要自己做主，想与人同，想与神同等。但我们若是真正知道啊，神的爱与神的全能。而也知道自己的有限跟罪性，啊，真正的来愿意信靠神，那我们就知道呢，若是能让主基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蒙恩的道路。最后在十六节第十六节最后啊，讲到呢，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来讲这个永生。有人以为永生呢，就是指未来啊，将来要上天堂，在天堂里的啊那个永生。那这里啊，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这里说，得永生，这个得字呢，啊，只是个动词啊。这个动词呢，在希腊文里啊，在中文看不出来，在希腊文里呢，用的是现在式，啊，而不是什么未来式啊，不是说将来要得到永生，而是说呢，现在就得到永生。表示呢，永生是从什么？现在就开始。我们当中信基督的人啊，当然我们在来世，我们可以会永远的与神与基督同在。那其实呢，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永生，这个新的生命，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就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每天经历神的带领与同在。那当我们刚才说过，愿意借着每日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默想与主耶稣亲近的时候，他就愿意让我们亲近他啊。我们刚刚也唱了一首诗，亲近亲近更亲近，我们愿意亲近他，主也愿意让我们与他亲近， 他就愿意把这个丰盛的生命啊，现在就赐给我们。后面在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说呢，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目的啊，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的时候，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拯救世人啊，不是为了要审判世人啊，所以是要拯救而不是审判。但这并不表示人不必担心啊他自己未来的结局，因为圣经其他地方很多地方都提到，在未来将有一个审判的日子，在那个末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啊，过去的人、现在的人、将来的人、历世历代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审判。在那个时候啊，世人呢将分为两类啊，一类呢是信的人，另一类是不信的人。原来人人都有罪，但是呢，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在审判的时候呢，就不自受到刑罚；而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因着原有的罪啊而遭刑罚。你们看到这里十七节跟十八节所强调的是神的爱的那一面，神要拯救人，是要让人有永生的盼望和今生的福分。但是对于不信的人而言，若他不接受福音，这个样的决定呢，就成为他们最后要遭到审判刑罚的证据。好，我们再看下面啊，在下面呢，约翰呢也解释为什么福音这么好啊，却呢还是有人不愿意接受。约翰呢在这本福音书中呢，常用光明跟黑暗的对比来形容。那这里呢，他又再次的啊用光来形容耶稣所传的福音，而用黑暗来形容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呢？当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他就害怕见光，因为呢他的罪恶行为，当光来的时候，就会他的罪行呢就会显明出来，他就必须面对自己的罪啊，要认罪这件事情啊，对于一个罪人而言呢，常常是一件很难的事。在不久以前，我们就认识啊一家华人啊，这个家庭中的丈夫呢，他有大男人的观念啊，家里呢凡事都要听他的，可以说呢他的话在家里呢就是真理，妻子跟孩子呢都要绝对服从，那若是不服从呢怎么办？就是打妻子打孩子啊，对他而言是理所当然。可是啊，在美国啊，一个男人若是打妻子打孩子怎么样，是违法的啊，警察跟社会工作人员会来干涉，法庭呢甚至可以出啊限制令啊，叫做 restraining order，他会呢不准丈夫接近妻子或孩子。那像这样的一个丈夫，他接受到 restraining order 以后啊，他本来就已经自我意志很强了，是一个大男人作风嘛，本来的意志自我意识很强了，现在居然啊要受到法庭的警告跟限制，他呢就更感到啊没有面子，他就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劝告了。这时呢，若是有人愿意啊，真是去想跟他讲一讲啊，去调解一下，这个丈夫呢根本就不能接受，因为呢，他首先必须要承认自己啊这样打妻子、打孩子的，而且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件事实，啊，要承认这样的事实，对于他说实在是太没有面子的事情，所以他为了面子，他就拒绝别人的调解。情愿呢把这个整个婚姻啊牺牲掉，他放弃了这个使家庭复合的机会。我们看到这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那一个不能接受福音的人也好像是这样子的，他若是要接受福音，他就必须承认自己有罪，那在那个福音的真光照亮之下，他必须看到自己有些行为是违背神的，他也愿意在这些罪中来悔改。可是罪人常常不愿意认罪，甚至呢他为此 情愿不接受福音。啊，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啊越来越随便，不管是婚前同居啊，或者是婚后有婚外情，什么小三什么之类的啊，这是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啊，但是呢，这些都是淫乱的事。圣经说这些都是淫乱的事，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当一个人有已经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婚前同居或者婚后有婚外情，当这些人他有接触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反应是拒绝承认他自己的行为是有问题，没别人都这样做嘛，有什么不好的，他不拒绝，所以呢他甚至呢因此呢拒绝接受福音。我们就看到为了一些罪行而拒绝福音，这是一个多么可惜的事。好在呢，神仍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圣灵呢会在人心中工作，使人看清楚自己的罪而愿意悔改。若是有这样的人呢，就像是第二十一节所说的啊，他们是行真理的人啊，他们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他们是行真理的人。这些人呢，他愿意接受光，愿意让福音改变他的行为，显明他的所行的是啊是靠神来行。那另外呢，也有一些人，他们现在虽然好像不能面对自己的罪，还不能接受福音，但是呢，并不是说他们命运已经定了啊。我们基督徒呢，也不要放弃啊，继续向他传福音的机会，而且要继续为他的救恩祷告。因为呢，有一天我们不知道啊，有一天他的心啊，当他的心被神的圣灵所光照的时候，他就会改变过来。我们就想到历史上啊，有一个历史人物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呢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花天酒地、远离神的人，可是他的妈妈啊，莫尼加 （Monica） 从不放弃，多年不停地为他祷告，最后呢，奥古斯丁终于悔改信主。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中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好，看到奥古斯丁，我们就想到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不必气馁，我们继续的传啊。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放弃传福音的机会，那是因为呢，我们所信的神他是爱世人啊，神爱世人，他要万人悔改，不愿意有一个罪人成人。那我们身为神家里的人，就要继续的把这个爱的福音啊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啊，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并且相信啊主耶稣基督福音。这就是我们教会跟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那你是否愿意啊，你是否愿意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有份呢？你可以想想你今年啊，你是不是有没有啊跟别人口传，或者用各种方式带领他来接近耶稣基督呢？啊，让我们就为这个神所赐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啊，我们来祷告。好，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是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啊，你把这美好的救恩赐给我们，你向我们彰显你无私的爱，你牺牲的爱，你把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差遣到世上，为了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你也是啊，真是死在十字架上啊，受到了各样的痛苦啊，使得我们相信你的人可以得救。我们就为你的作为、你的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也啊，我们也求你真是带领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些好处的人，我们有回报的心，我们也愿意照你的话，照你赐给我们的使命，去把这个福音与我们周围的人分享，用各样的方式把人带到你面前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你圣灵的能力，使他们有个机会能够认识你，能够相信你。你就赐福给我们，赐量给我们，要把这个心摆到我们传福音的心。 来到我们心里，主啊，你就带领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原来要唱首回应诗歌，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唱了。我们今天呢，有一位我们知道我们当中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当中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就是刘昭元弟兄跟胡红姐妹，他们在最近呢就被一个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三一神学院啊录取啊，成为啊他们将来去啊道学的啊神学生，所以他们可能很快啊下礼拜或者什么时候就要离开我们啊，到那个啊到芝加哥去开始进入神学院就学。那我们今天呢啊就请啊是刘昭元呢来上来给我们啊做个见证。好，时间交给昭元。
喂，大家好，我们也是这个今天早上也是属于逃难过程中逃到了教会。昨天就是刚才那个照片里也有我们的照片，当时也是因为就是家里那边水比较多，然后就出来没有电。其实跟大家来前面到这里来说，我也挺紧张的。我来到这个教会是8年以前，基本就是8年前的，可能最多也就差一个主日的时间。当时是我印象中是8月10号坐飞机来到这边，然后好像那个周末就跟着教会去出去买菜买东西，可能过了1-2周吧，可能就来到这个教会，到现在已经8年的时间，其实时间还是过得很快。8年前是2008年，还是北京奥运，现在已经到了里约奥运的时候。我印象中刚来的时候可能也是人生地不熟，因为之前就是在我的家里面呢也有就是像我的祖辈都是去教会，都是基督徒，他们就跟我说你到了美国一定要去教会。很幸运的是当时就跟教会建立了联系，然后也就来定期的来教会来聚会参加团契。在2008年的10月份的时候当时决志信主，然后2009年7月份受洗。在那个时候可能自己也是刚刚信主不久，也对信仰的了解不深。那个时候可能虽说听大家口中说我当时还是参与了教会挺多的事情，也帮不少忙，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对很多事情不是很懂，就像牧师今天说的，就是属于那种有热情还是靠自己在做事情。一直到了就是差不多2010年底的时候，就当时身体就不是很好，身体就是比较没有力气，有些时候会发些低烧，然后被这边的医生诊断是单核细胞增多症 mono， 大家可能有些人会知道。于是到了2011年的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身体状况更加的不好，然后就回国休整，本来打算是一个暑假的时间满血复活，结果那个没复活成，就在7月份的时候又发烧，然后发低烧，连续发了1个多月的低烧，然后就一直行回来的这个事情就一直被耽搁，一直到了2014年的8月底才重新回到了这边来继续完成学业。说起这些事情可能很多大家觉得哦原来是生病了呀怎么样，可能很多人认识我也很多人不熟悉我，就是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在这个段时间内从这个教会所受到的恩惠。可能在最开始的3年过程中，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也在学生团契跟一些包括那个时候受这个团契的那时候青年团契负责是谢辉弟兄，还有刘长老以及前任的陈牧师还有师母，那个时候大家都经常会来学生团契这边，然后在那个过程中呢也学到了很多圣经的真理，也更加的熟悉圣经，然后也慢慢在那个时候开始服侍，开始带查经。等我生病了以后，这个也是那个时候又 有很多弟兄姊妹回国的时候路过北京也会去看望我，我也接到了很多个岳阳的电话，能够感受到弟兄姊妹对我的关爱。还有就是虽说在大陆的这个 Facebook 是大家是被禁掉的，但是那段时间有很多弟兄姊妹给我来留言。有些事情像这个 Facebook 的事情也是最近我也是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因为很久一段时间没有上 Facebook。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就是弟兄姊妹们对我的关心，虽说我可能人不在这里，但是大家的关心大家的爱一直与我在一起。关于就是我们要去，我和胡红决定要去读神学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是有上帝给我们的特别的带领。在这边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有前最开始那几年的时间，可能我略微有一点点想要服侍神的这种想法，但是没想到会是专职去服侍，走上这么一条路。但是在国内生病的那段期间，就像这个经文今天牧师讲到经文所说的，就是神爱世人。就那段时间我就特别感受到了神对我的爱，因为在一个身体很软弱甚至人生的计划被打破，身边的父母也会有一些压力，身边的朋友们会觉得哦，现在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困难，在那个时间甚至自己也很无助，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康复起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就当静下来的时候，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也会时常去思想这个怎么说呀，就是在人没什么事情能做的时候，就会在真正无助的时候就不会再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事情，而是愿意在去思想我们生命中最基本的东西，信仰对我的意义。所以在那个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原来就在我什么都做不了也没有能力甚至连健康体力一切都得不到保证的时候，神依然非常的爱我。甚至在那个过程中一个人待着可能晚上也睡不着觉的时候，很心烦的时候，忽然就有神的平安与我同在，会特别的来让我得到安慰，觉得像不管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这位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就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也是让我可以决定愿意去活出神对我的带领，把这样的神对我的爱也可以去分享给其他人。这也是我的一些自己的感受。等我回来以后，回到这边以后，也开始参加教会很多的侍奉，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有时候我在前面带领大家唱诗歌。我觉得，从我前几年的时间和现在再回到这个教会，还是有一些不同。我觉得很多的事情让我更发自内心的去做。以前可能很多事情，也不能说不发自内心，但是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前面的一些包括属灵的长辈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给我做的榜样，让我愿意去学习他们，让我愿意去把这样的福音，这样美好的福音也传给我身边的人。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更多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是我的榜样，现在来说教会弟兄姊妹们一样是我的榜样，但我感到很不同的是现在我更愿意说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相信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向我传达的也是这样的信息，只是我比较笨可能没有领受到这样的信息。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充满爱心的教会，这也是我一直的感受。包括胡红来到这个教会也会非常的被这件事情所震撼， 就是我们教会里面越是年长的，越是信基督时间久的弟兄姊妹，就越愿意在一些小事上面，在一些不起眼的事情上面，真的切实的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信仰在这个教会里面给我最深的一个教导。特别是现在又到了一个迎新的时间，我就特别的感慨，说原来就8年的时间就这样就走过了，从一个初来乍到到这边的一个什么也不懂也不是很了解美国的学生，到现在成为一个站在前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人，我觉得这个里面的确是有上帝格外的恩典。虽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后面的路程神会怎么带领我们，但目前我们就是会到三一神学院去进行几年的学习，希望通过这样的装备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来自于神的恩典来分享给不知道会是谁，不知道以后会在哪里侍奉，但是我也特别愿意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因为这里是我真的是我属灵的家，就像每次这个徐叔叔到前面来做介绍一样，这个教会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属灵的家，说一个认识神成长并且也是我的后盾。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些年来对我们的一些帮助，对我们的带领，还有对我们的包容，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也是很年轻，有很多事情可能也怎么说呀，不够成熟。最后也希望真的是我们也是希望我站在这里也是让大家可以更愿意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从耶稣基督领受的爱所活出来，把这样的爱分享给我们身边需要的那些学生们。因为很多从大陆过来大家都是一个从无神的背景走出来，也需要一个信仰，需要这位神，需要他的爱，需要耶稣基督。希望就是在迎新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或许不用8年吧，我是个特例，或许5年以后和另外一个新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的